有朋友前来，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啊，尤其是完全了解自己的知己。不过有朋自远方来的这个远字啊，可不一定跟空间或者是地区有关系哦，这是当作难得来讲。而孔子的学问呢，是在500年之后汉武帝时代才兴起的，你看看这个时间隔了多长啊，
真的好长哦。
嗯，
但是孔子在他生前就已经懂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道理，真是太了不起了。
其实了不起的还在后头呢。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哎，老师，我知道这句话该怎么讲。
好，那我听你说说看。
这是说我们求取学问，假如一辈子都没有人了解，那也不会生气，这才算得上是个君子。我这样解释对不对，老师？
对是对啊，但是我还是要做些补充。主要的是不愠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不愠不就是不生气吗？
这只是狭隘的说法。因为我们人在遇到艰难困苦或者是遭受到打击的时候，很直接的一个反应就是骂别人对不起自己，对不对？
差不多吧，一般人是有这种想法。
对，一般人是有这种想法，不过严重点呢，可能连天都要被埋怨进去了，这就是所谓的怨天尤人。所以愠这个字啊，也包括了怨天尤人。
啊，原来愠这个字有这么大层面的解释啊。
是啊，所以人呐，能够真正做到为学问而学问，不怨天不尤人，同时经常的自我反省，而有此胸襟有此气度，自然就可以做到人不知而不愠了。
真没有想到这么简单的一则章句竟然有这么深奥的含义。不瞒你说老师，在以前我总认为孔孟学说太八股了，一点意思都没有，根本就跟不上时代嘛。
所以啊，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在那边嚷嚷着说要打倒孔家店了。
哦，当时有很多人都有我这种想法吗？
可不是吗？不过这是很冤枉的，因为孔孟这两位老板所开的股份有限公司所卖的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可是2000年以来却被后人加了水了，变了质了，还有的呢是被解释错了。这么一来，整个光辉的孔孟学说就像是上了一层很厚的阴影，因此呢，后代的人们才会想要推倒他们。
好险啊，幸亏没有，否则真是我们的一大损失呢。哎，老师，今天听你讲孔子学说啊，我觉得收获好多哦。哎，老师，您今天忙不忙？有没有别的事啊？能不能再说一些其他的章句呢？
哦，这么有兴趣啊。老师今天不忙啊。好，只要你有兴趣，老师是非常乐意跟你来谈的啊。现在我们来看看关于孝悌方面的章句。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谓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孝悌，这是人类的根本呐，同时呢，这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所在。至于什么是孝呢？
孝就是孝顺父母啊。
不错，孝就是孝顺父母，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那么西方文化又如何表现孝这个字呢？
老师，我觉得西方人 他们好像只爱自己的伴侣，还有他们的下一代，可是对于父母却不会太关心。哎，
嗯，其实西方人对于这一点呢，他们也承认，他们说这是十字架文化。其实我觉得呀，这应该说成是钉子架才对，主要是他们的爱是朝横着发展的。
照老师这么说，西方人是不讲孝道咯？
那也不尽然了，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和我们中国人不相同而已。比方子女会思念父母，或者站在亲人的坟前也会表现出悲哀的情绪，而这些呢，都是孝道的表现。但是很遗憾的，外国人他们对于孝道并没有在文化上培养起来。那么我再问你，悌又是什么呢？
悌就是
就是兄弟姐妹的友爱。而这份友爱呢，也紧紧地维系了家族跟血统的关系。那我这儿有个故事，就足以表现在这一方面的一种含义。
哦，老师要说故事吗？
嗯，这是说在上古时代，有许多的江西人，他们为了战乱而逃避到了湖南去了。那若干年以后呢，他们重返江西去扫墓。
我们走这路对不对啊？我记得以前跟公婆来上坟的时候，这附近挺热闹的，怎么这会儿连棵树都没有了？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啊，一场战乱谁还会给你待在这儿呢？
说的也是，好好的打什么仗嘛，弄得现在景物全非，公婆客死异乡，留下我们小的回来扫个墓上个香，结果连个路怎么走都变了样，真是的。
好了，你少嘟嘟囔囔行不行啊？快赶路吧，一会儿就晌午了，祭完了祖还得找人算算日子，什么时候把爹娘的坟给迁回来比较适合。
知道了。我这两条腿都快走断了。
谢天谢地，祖宗保佑，经过了这场战乱，没有想到我们胡家的祖坟还是完好无缺。
哎，等等等等，当家的，你看有人在祭拜我们胡家的祖坟呢。
哎，是啊，大概认错地方了吧，我们赶快过去看看。
啊，好。
这位兄台。
年兄请问有什么事吗？
兄台，您在这儿？
小弟是在这儿给家祖上坟。
家祖？不对吧，这哪儿是你们家祖坟呢？
这位大嫂子，你说这话就欠周详了，这如果不是自家祖坟的话，我又何必在这儿祭拜呢？
哈，兄台请且息怒，拙今不善言语，不过这坟茔似乎真的不该由兄台出来祭拜的。
你
兄台必姓胡，原是江西胡家村的子弟，由于战乱所以举家避走湖南，如今战乱平息，于是西眷返乡扫墓。
这坟茔就是我夫家先祖所有，你前来祭拜不是一件很荒唐的事吗？
荒唐？我可是为母亲表亲家来祭拜，这有何不对呢？
表亲？
嗯，
这么说来您不就是老表吗？请问老表令堂名讳是？
家母姓胡，名叫……
这简直就是大水冲倒龙王庙嘛，原来大家都是亲戚啊。
这句老表啊，可就化解了先头所有的猜忌跟不悦了。不过这也说明了宗法社会对于血统家族的维系和重视。好了，我们把孝悌这两个字解释完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则章句。这则章句是游子说的话。
老师，游子是谁啊？
游子啊，是孔子的一名学生，名有若，他的学问非常好，所以在孔子去世以后呢，其他弟子就请他上台讲课。于是游子说了，一个人有没有学问，这完全要看他能不能对父母尽孝，以及能不能对兄弟姐妹和朋友有爱了。
真没有想到游子把学问这样来解释。
事实上学问呢，是包括了很多层面的意义。
既然如此，一个对父母尽孝又能有爱手足和朋友的人，他一定不会做坏事咯。
那是当然。所以在其为人也孝悌这个句子的后面呢，就会紧紧地接着而好犯上者贤矣。
这句话是说
一个人如果有真性情，就不会冒犯尊长了，因为这种人有分寸有限度，所以冒犯尊长作乱造反的情形啊，在他的身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老师，我好像有点领悟了，一个本本分分孝顺有爱的人，他一定不会作奸犯科，对不对？
不错。不过有一点也要注意啊，那就是学问的根本是什么？
学问的根本？
是啊，学问的根本。学问的根本就是君子务本。那也就是说呢，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工作。
根本？
根本就是孝悌。在孝悌培养出来之后，人道就会跟着产生了。而孝顺父母，有爱手足，这就是行使人道根本了。同时人这个字呢，也是孔子做学问的最高目的了。
老师，刚才听您说人这个字是孔子做学问的最高目的，其实现代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了，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都虚虚假假的，什么事情都不能脚踏实地的去做。
你是说巧言令色吗？其实这件事情啊，孔子也曾经谈过。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孔子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的。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要来看看什么是巧言。巧言，这要用你们年轻人的说法，就是说很会盖，很会臭屁。而孔子的意思则是说，
有些人说起话来总是喜欢吹嘘，讲人讲义任何人都要来得头头是道，但是做起事来却是马马虎虎，一点也不脚踏实地。
听到了吧，大德，这就是孔子讲解那些喜欢巧言之人的个性。
那么老师，吝啬又是什么意思呢？
吝啬，吝是命令的吝，色是颜色的色啊，这是态度上啊，好像很有仁义，可是呢，这却是伪装虚假的，而这一切的表现和学问是完全不相干的。
不相干？那这怎么能够达到孔子所说仁的境界呢？
当然达不到喽。那这也就是所谓的鲜矣仁的意思了。巧言令色，鲜矣仁，这则章句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说实在的，经常都能体会到。那我就举个例子来谈谈好了。比方曾经在一块共事过的同仁，其中某一个人高升当了主管了。
小李，恭喜恭喜啊，升官嘞！
恭喜恭喜啊，科长的宝座终于给你坐上去了。哈，
侥幸侥幸。
这可不是侥幸哦，这是你努力的成果。
说的也是，我的确是蛮努力的。嗯，
真没想到，当初我们几个一块进到这家公司来，现在啊，就是我们小李最有成就了。哎，小李啊，以后得多罩着点啊。
那还用说吗？凭我们以往的交情啊，往后在办事上，小李会给我们方便的，是不是啊，小李？
其实呢，我这个人做事最不喜欢走门道，凡事都讲求品质，这一点相信你们也知道。以后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好了好了，现在是上班时间，请各位同仁都回到座位上去办公吧。
是科长。
你听听，这么热闹的场面，结果呢，被这位心高气傲的人一下子给破坏了。
就是嘛，那小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敲他神气的。
嗯，他是神气啊，因为他是处于这群人之上，可以发号施令。像这样高高在上指挥别人的那种滋味啊，这对某些人来讲是非常迷人的哦。
我看这个新科长就很迷惑这种滋味了。
其实并不只是这位新科长，而是很多人都会迷惑。所以大德，往后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啊，都要随时警惕自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道理。尤其是做学问更要踏实，千万不能巧言令色，知道吗？
我知道，老师。
好了，在我们了解巧言令色之后，必须要做些反省的工作喽。
吾日三省吾身。
对极了，这是《论语》里面很有名的一则章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这是孔子的学生，名申，他比孔子小46岁。
老师，孔子的学生好像都比他小很多岁哦。
是啊，这是因为孔子刻意培养年轻的一代嘛，是怕自己死了以后，这个传承命脉就会中断。这跟我们现在做老师的心情是一样的，也都怕时间来不及，所以就拼命地把所知道的知识传授给你们，好做一个交代啊。
老师，你不要这么说嘛。你这样说我听了都好难过。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嘛。
可是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啊，还是来看看章句吧。曾子他在孔子的学生当中，个性上来讲是比较鲁了一点。
粗鲁吗？
嗯，不，这个鲁啊，是当拙，笨拙的拙字来讲。
哦，我知道了，曾子这个人他个性蛮钝的，不太灵光。
嘿，大德，你别那么急，听老师慢慢说啊。鲁这个字啊，是老实的意思，这是说曾子这个人平常不太爱说话，这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后来嫡传了孔门的道统。
哦，那他有没有作为呢？
有，《大学》，这就是曾子所写的。
《大学》这本书啊？
不，《大学》在刚开始的时候啊，还不能称作是书，因为这原来只是《礼记》里面的一篇文章而已。可是后来到了唐宋的时候，才把它给拉出来，变成了四书之一。
大学是从礼记里面出来的。
嗯，
曾子又嫡传了孔门的道统，照这么说来，大学这也应该是孔子学说咯，老师对不对？
不对。
不对？
嗯，是不对。其实像你这种想法唐人也有过，他们不但认为大学是孔子学说，就连中庸也都是孔子学说。 可是事实上呢，这只不过是从孔子学说里面演变出来的。
奇怪了，为什么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著作都是孔子学说呢？老师，会不会是因为《大学》是曾子写的，《中庸》也是曾子写的呢？
《中庸》不是曾子写的，而是出自于子思之手。子思，这是孟子的老师，而孟子是孔子的三传弟子，他的时代都已经进入战国时期了。
战国啊？那这跟孔子的春秋隔了蛮久的嘛。那么孔子跟孟子他们对事物的见解一定会有很大的出入才对啊。
出入是有出入，不过不管是孔子也好或者是孟子也好啊，他们所展现给后人的见地全都是时代和文化所演变而来的。
这都应该是伟大的结晶是吧老师？
那当然了，
伟大的结晶，而曾子又嫡传了孔门的道统，他对做学问的看法也该会含有孔子的一些想法吧。
的确，不但如此，曾子对做学问也有他独到的一面。他在《吾日三省吾身》的章句中就曾经说，
我这个人做学问非常的简单，每天只用三件事情来考察自己。
曾子所说的这三件事情是哪三件呢？
我在替人做事的时候，看看自己有没有尽心尽力，或是给忘记了。另外，与朋友交往，所说出去的每句话，都有没有遵守诺言及兑现呢？还有老师教我如何做人做事，我有没有真正的去实践呢？
这是曾子对自己在做学问上的三项要求。
老师，这三项要求看上去好像蛮简单的嘛。
是吗？不过你要搞清楚哦，这个学问可不是指读书写字方面的问题了，而是人生的修养，只是要靠做人做事的心去体会，这样才能有所感应啊。
哦，是不太容易，但是还好，只要我们有心认真的去练习，相信每个人的学问修养都会非常好的。
每个人？
嘿，
大德，你这样说话可是不完全正确哦。
怎么说呢，老师？
因为学问如果只讲个人的修养，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必须要扩而充之，使它扩及到社会各个层面上去。